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五第六十三篇约翰二十一章里的表记三读经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至二十五节在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这一系列的信息中本篇乃是结束的信息我们在这些信息中看过约翰二十一章圣经里的表记在前两篇论到约翰二十一章的信息中我们指出这一章实际上乃是集体的表记因为其中每一件事都是集合表记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看见在这一章里主使彼得想起他的蒙召想起他否认主然后复兴他并嘱咐他喂养他的羊我们也看见按照21章18至22节的话有些信徒要以死来荣耀神有些则要活着直到他来不仅如此我们还指出20章和21章跨越广阔的时空开始于主的复活被人发现结束于他的再来在这两件事之间乃是与基督徒生活有关的各种事情在这一篇结束的信息里我们要来看约翰二十一章所启示的其他重要事情主的有形和无形的同在如果我们仔细研读这一章我们就会看见这里所记载主的话显然很矛盾一方面主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另一方面主说到他的再来如果我是彼得我也许会对主说主耶稣为什么你说到你的再来这岂不是说你要离开我们吗我们假定彼得问了这样的问题而主耶稣给了以下的答复不错我要离开你几百年过了那些世纪以后我就要再来倘若主这么答复而我是彼得的话我就要说主啊如果你要离开我为什么你要我跟从你呢如果你离开我们我怎能跟从你呢主说的跟从他和他的再来这些话表面看来有矛盾我们要跟从主他就必须与我们同在但他要再来他就必须离开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够融会这两件事呢当时主与门徒同在他怎么能说等到我来呢既然他与他们同在他就不需要来了如果主的意思是要离开门徒以后再回到他们那里他怎么能说你跟从我吧这些问题的答案全在于他无形的同在按照他有形的同在他会离开以后再来按照他无形的同在他要一直与他们同在一方面他要与他们同在另一方面他会离开他们因此他们能够跟从他也能够等候他再来主耶稣复活以后与门徒同在40天之久为要训练他们体认习惯并凭着他无形的同在而活在33节主指明有些信徒要跟从他并且至死荣耀神有些则要活着直到他再来按照主有形的同在他离开了我们到了主再来的时候就要恢复他有形的同在这段期间按照他无形的同在他与我们同在因为主在彼得里面彼得能够跟从他这意思是说他能够跟从住在他里面的主真理内里和外面的两方面圣经中的真理有两方面外在看得见的方面和内里看不见的方面那些只持守外在方面外在见解的人抵挡我们因为我们兼有外在和内里的方面真理外在的方面或见解主要是道理的事但内里的方面是为着经历 如果一个真理只有外在的方面，我们对这一个真理就毫无经历。尤其我们若持守主看得见的同在，我们怎能经历他呢？就实际说，他是在三层天上，如果他只有这一方面，我们就无法经历他了。今天基督徒多半只有客观道理的客观宗教，很少主观经历内住的基督。因这缘故，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一直强调圣经真理的内里方面。我能做见证，我非常顾到真理内里的方面，内在的见解。享受主无形的同在。你比较宝贝主同在的哪一方面？是有形的同在呢，还是无形的同在？如果我们坦率地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多半必须承认，我们宝贝他有形的同在胜于他无形的同在，因为这是我们的光景。主若忽然以有形的同在显现出来，大多数的圣徒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惊慌害怕。这种反应原因在于他们不能够经历主无形的同在。如果我们充分经历主无形的同在，等到我们进入他有形的同在时，就会欢欣鼓舞。经历主无形的同在，乃是预备我们在他有形的同在中遇见他。将来他有形的同在要成为我们真正实际的享受。今天太少基督徒充分留意主无形的同在，因为情形是这样，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有负担。因着约翰福音强调主无形的同在，这卷福音书就没有记载主公开的升天。约翰福音论到基督复活以后的事，所强调的就是他无形的同在。他复活以后成了士灵的基督，因此他不再是肉身里的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人给他取了一个奇妙的名，以马内利。但今天他不是肉身的以马内利，而是内住的灵。你喜欢主是以马内利，在外面与你同在，还是喜欢他是赐生命的灵，住在你的里面呢？我们都必须宝贝内住的灵。这位奇妙内住的灵，实际上就是与我们无形同在的主自己。因着主的怜悯，我能做见证，我天天享受主无形的同在。即使有时候我很软弱，我还是宝贝他无形的同在。当然，我一直等候他有形的同在，但我这样等候遇见他的时候，我需要更多经历并享受他无形的同在。那灵的两方面，我们已经看见主的同在有两方面，就是有形的同在和无形的同在。约翰福音也启示出那灵的两方面。约翰14章16至17节上半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实际的灵。按这些经文来看，主耶稣求父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这位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按这一章来看，那灵成了另一位保惠师，似乎是成了另一个人，因为保惠师乃是一个人。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因为第一位保惠师是一个人，那么另一位保惠师实际的灵也应当是一个人。因此约翰14章有两位保惠师，就是主和实际的灵，而这两位保惠师似乎是两个人。另一位保惠师实际的灵，就是7章39节所说的那灵。主应许要赐下另一位保惠师，在他复活的那一天，这个应许应验了。那时圣灵成为圣器吹入门徒里面。按20章22节来看，主耶稣吹入门徒里面，并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这里所呈现的那灵不是一个人，另一位保惠师，而是基督的气。 因此14和20章有纳灵的两方面，纳灵是一位保惠师，以及纳灵是基督的气。一个人的气怎能当作另一个人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就着纳灵是另一位保惠师来说，他是一个人，而就着纳灵是基督之气来说，他与基督不是分开的。事实上，纳灵这两方面表明，与纳灵有关之真理内里和外在的两方面，纳灵成为另一位保惠师是外在的方面，纳灵成为基督的气则是内里的方面。我们留意这两方面，再一次来看约翰20章里的景象。我们已经看见，按14章所说，基督是第一位保惠师，纳灵是另一位保惠师。但照20章来看，第二位保惠师实际上就是第一位保惠师的气。22节说，主吹入门徒里面，并叫他们受圣灵。他不是向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另一位保惠师。这里主的气不称为另一位保惠师，而称为圣灵。因此，约翰20章里的圣灵就是基督的气。既然一个人的气不是另一个人，那么圣灵成了基督的气，怎么可能是另一个与基督不同的人呢？这样的问题使传统神学为难。有些人读到纳灵是另一位保惠师，纳灵是基督的气，也许会说，你不信基督与纳灵是不同的吗？你不信基督与纳灵是两位吗？不错，我相信从外在客观的方面来看，基督与纳灵是两位。然而从内里主观的方面来看，纳灵第二位保惠师乃是基督第一位保惠师的气。因此从内里的角度来看，基督与纳灵乃是一。如今我们必须继续来看，如果我们只有纳灵外在的方面，只有14章所启示的纳灵是另一位保惠师，而没有纳灵内里的方面，没有20章所启示的纳灵是基督的气，我们就无法经历纳灵是另一位保惠师。反之，我们仅仅在道理上知道纳灵是另一位保惠师，14章所论到的是另一位保惠师的道理，这一章还没有纳灵的经历。我们要经历纳灵是另一位保惠师，是实际的灵，就需要纳灵内里的方面，需要纳灵成为基督的气。有了纳灵做基督的气，我们就能经历纳灵是另一位保惠师。有些人也许会说，赞美主，圣灵是第二位保惠师。然而他们可能只有道理，却丝毫没有经历纳灵。但我们一呼求主耶稣的名，吸入这位赐生命的灵，我们就享受到圣气。这气实际上就是成了另一位保惠师的纳灵。我们呼求，哦，主耶稣，真是安息。我们呼求主名，何等享受这位保惠师。我们一呼求主，第二位保惠师就成了气，给我们来享受。主呼出这位保惠师，而我们将他吸入，这就是属灵的呼吸，是属灵的呼出与吸入。借着主的呼出和我们的吸入，我们就享受他的气，这气就是第二位保惠师。外在的事实和内里的经历，如果我们没有享受主无形的同在，我们就不会预备好享受他有形的同在。照样，如果我们没有内里的经历，我们就无法享受外在的事实。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纳灵的真理，也适用于圣经中所有的真理。当然，我们必须先有外在的事实，然后我们必须将这一个事实转成内里的经历。外在的一转向内里的，就成为实际经历享受的。虽然内里的方面是无形的，却非常实际。把这一点应用到纳灵上，14章就有第二位保惠师的事实， 道理。二十章则有这位保惠师成为基督之气的享受经历。到了二十一章，我们不仅经历享受保惠师，更实际的凭着保惠师而活。你晓得这位保惠师实际上是谁吗？保惠师就是主耶稣。在二十一章，主向门徒显明出来，就是真正的保惠师成为住在门徒里面的气。然而门徒必须学习怎样实际凭着这位内住的保惠师而活。今天我们的经历应当与门徒在二十章、二十一章里的经历一样。我们不仅有外在的基督，也有内里的基督。我们有那位士灵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为着我们实际的日常生活，门徒怎样在约翰二十一章受训练，我们也必须学习怎样凭着内住士灵的基督而活。但愿约翰二十一章所记述的观点能够帮助我们众人凭着这位奇妙士灵的基督过实际的基督徒生活。